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一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我是舒瑶。今天是2025年2月18号，星期二。美国教育部近日警告各州教育部门，他们必须取消多元化、公平与包容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 DEI 政策，否则将面临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美国教育部和伊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斗志2月14号，上周五向全国所有50个州的教育局发出通知，要求公立中小学和大学在14天内取消其所有的 DEI 项目，否则可能会失去联邦资助。教育部负责民权事务的代理助理部长 Craig Trainer 在信中说，未能遵守联邦民权法的机构，根据适用的法律，面临可能失去联邦资金的损失。这封信还援引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这项判例裁定哈佛大学在录取过程中的平权行动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信中写道，法律是明确的，根据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为了实现多样性、种族平衡、社会正义或公平等模糊目标，而基于种族原因来区别对待学生，这是非法的。美国教育部还在通知中要求，从幼儿园到大学在内的所有公立教育机构都要确保自己的政策符合法律。教育部将在2周后开始评估，并将联邦资金与各州的合规情况进行挂钩。川普总统在上任的当天就发布了行政命令，要求结束政府中的 DEI 计划。根据总统的行政令，教育部已经从其文件和官方网页中删除了所有有关 DEI 的内容，解散了该部门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委员会，并安排负责领导 DEI 计划的员工休假。目前，加州的公立学校有什么 DEI 项目呢？如果联邦停止拨款，对这些学校有多大的影响？我们采访了联合市 Union City 的市议员王耀明博士。王耀明先生从事教育工作有30多年，从2016年到2020年曾担任 Union City 的学区委员，2020年以后担任 Union City 的副市长和市议员。王耀明博士说，
18年以后已经开始在 DEI 很严重了，那个时候最主要的表现的话呢，他们对 Ethnic Study 就是做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强调了就是文化这些。当初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加州的州政府要求加州教育厅写 DEI 的教材，就是 ethic 的教材。他写下来以后，实际上的话，各族裔，很多族裔，不管是我们华裔、犹太裔、印度的，包括 Sikh 族，他们很多的，包括穆斯林的话，大家都不喜欢他的写的东西。然后他们硬是要上去，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要求加州的政府还要求他们重写，然后就很快的不重写就通过了。Ethic Study 的话不是历史课，就是每个人要毕业以前都必须要上的课，在历史，在 Ethic， 实际上 DEI 渗透在各个领域当中，连科学的课都涉及到，化学课，你们看上去我们去和 DEI 相差很远。我听过化学AP 化学老师讲课，我看过他的 curriculum， 他不再讲元素表啊和这些，他在很多地方就是讲 DEI ethic 的这些内容，他把这个讲课作为你的 extra credit， 他出了一些问题的话，从 DEI 的讲的话，哎，这些人的表现啊，哪些人是公平啊，哪些人是少数族裔啊，这些完完全全的话，化学本身是科学课，它变成了一个像历史、像文科的课。它把这些课题作为功课，然后让每个学生去回家去做，作为 extra credit， 因为学生都希望把成绩弄好一点。他让他写这个报告，写某个人，写某几个人，就这些，写他的生平，写他的贡献这些东西，保守少数主义。照理来说的话，你可以 mention 到这些，这不应该是这份课的主要的事情。 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早就变成了很意识形态的，而且一个老师做的比一个老师更积极一点，更执着一点，这是我看见的。但是我也没办法去抗拒，就是整个一个社区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取消联邦的资金资助，对加州的学校和教育会马上受到影响吗？
加州到底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目前来说，还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在教育上。首先来说，不管联邦教育部解散不解散，公立学校 K-12 的主要的经费是来自于加州，而不是来于联邦。联邦到加州的钱是非常非常的少的，所以即使就是特朗普在这执行的话，对公立学校应该看不到有任何的影响，在短期之内。大学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大学有很多的钱是从联邦直接给的，比如说我们这里的 UC 啊或者 Cal State 啊，这些有联邦的，也有就是州里面的大学，联邦有很多的钱，包括私立学校，联邦的话都有钱给，影响非常大，包括的我们的学生的贷款，这个钱也是拨给他们学校的，你的贷款的话是通过学校来的。
就在2周前，2月3号，加州大学系统因为招生歧视问题被告上法庭。一个名为"反对种族歧视"的学生组织团体向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指控加州大学在本科招生过程中优待黑人和拉丁裔的申请者，使亚裔和白人学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诉讼指控加州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偏向特定的族裔，忽视成绩更优秀的学生。诉讼称，加州大学的招生做法违反了1996年通过的州法律，该法律禁止在公共教育、就业和合同中考虑种族等因素。此外，该诉讼还指控加州大学涉嫌违反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以及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该法律禁止接受联邦资金的机构进行种族歧视。诉讼要求法院禁止加州大学在申请过程中收集种族信息，并指定一名监督员来监管招生决策。诉讼方认为，亚裔和白人申请者因为种族因素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而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也因为招生政策的倾斜，在学业上处于劣势，影响了他们的学术表现。所有种族的学生都受到了加州大学歧视行为的伤害。此外，诉讼引用了伯克利分校的录取数据，在2023年，黑人本地学生的录取率为10%，而整体录取率则仅为12%。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曾裁定，大学招生不得以种族为录取因素，各高校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确保多元化。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我是舒瑶。您支持美国教育部要求各州取消 DEI 计划，否则停拨资金的这项政策吗？欢迎您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1628来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有一个免费讲座的信息分享给大家。现在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报税季节，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让自己能够省税保有资产呢？在2月22号周六下午会有一个讲座，这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新的思路。随着英伟达股价的飙升，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备受全世界的瞩目。最近通过媒体证实，黄仁勋夫妇经过一系列合法合规的灵活操作，节省下来的税金达到约80亿美元，这可能将成为美国最大规模的避税操作之一。黄仁勋夫妇的运作是从2012年就开始了，在节税保财传富规划中，他们做得非常漂亮，随着财富的继续膨胀，未来可能将省下越来越多的税金。其实啊，不仅富人需要提前规划，作为普通族群更需要管理我们辛苦累积的财富。目前的经济环境是高通胀、高税率、高利率，那么在三高的经济环境下，我们如何提前规划呢？美好人生基金会特别邀请了纽约人寿高端财务规划团队的廖婷律师和资深财务规划顾问林颖华女士，来到我们湾区 Cupertino， 针对当下的经济动荡大环境下， 应该如何节税管理财富，如何妙用各种信托和金融工具，退休金税改后如何实现税务最优化规划等内容展开详细的讲解和分析，并通过对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案例的分析以及其他案例的讲解，让大家对法律和金融工具相融合的财务优化策略有更深刻的认识，并运用到自己的财富规划中，真正做到理想的创富、维富和传富。讲座时间是2025年2月22号周六下午1:30到3:30，地点在 Cupertino Senior Center， 报名电话是 415-408-1216 415-408-1216。 不要错过这一机会，现在就拿起电话报名吧。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热点大家谈，我是舒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